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每日喝多少杯咖啡是安全的呢？每日喝多少杯咖啡才是安全呢？美国心脏协会释疑，咖啡是大家经常饮用的一种饮品，亦是摄取咖啡因最常见的方式，但摄取过多咖啡因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每日饮用的咖啡不可以太多。至于每日喝多少杯咖啡是安全的，美国心脏协会在日前发表的声明中做了详细的讲明。美国心脏协会表示，即使咖啡因和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该协会在7月20号循环期刊所发表的科学声明中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每日饮用最多5杯含咖啡因的咖啡，咖啡因摄取量不可以超过400毫克是安全的，而且和某些人心血管健康获益有关。该科学声明自愿撰写小组主席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教授马富斯说，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来说，由于咖啡摄取咖啡因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根据我们对最新研究 的综合，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每日摄取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最多5杯不加糖或添加剂的含咖啡因咖啡，是安全的，而且不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不过他亦提到，较高剂量的咖啡因，例如能量饮料中的咖啡含量，可能会对心血管造成损害，应该留意。即管咖啡是大多数成年人摄取咖啡因的主要来源，但茶、朱古力、汽水以及非处方药和处方药亦构成了咖啡因总摄取量的一部分，应该考量在内。针对这些最新研究的综合表明，饮用不加糖、调味料或奶精的含咖啡因的咖啡，和降低罹患第二类型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心脏衰竭和某些心律不整的风险有关。而摄取较多咖啡因，例如能量饮料中的咖啡因含量，和心血管危害有关，包括罹患高血压和心律不整风险的增加。能量饮料每安士可能含有40至69毫克咖啡因，它含量是普通含咖啡因咖啡的3至4倍。咖啡因如何影响人体？美国心脏协会说，经由饮用咖啡而摄取的咖啡因会在肝脏中代谢，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浓度通常在1小时内达到高峰，不过个体代表咖啡因的速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遗传、代谢能力、年龄和先前的咖啡因摄取习惯。如果经常大量饮用含咖啡因的咖啡，有些人可能会产生耐受性，进而可以适应比较高水平的咖啡因，而其他人就可能对同等剂量的咖啡因产生比较强烈的反应。咖啡因的短期作用可能包括血压、心率、血糖值和警觉性的暂时升高，有些人亦可能出现心悸或睡眠受到干扰等症状。不过咖啡因对特定疾病能可以产生正面影响，例如第二型糖尿病。有研究显示，饮含咖啡因的咖啡可能会有短期内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另外，经常饮用不含添加剂、调味剂或甜味剂的含咖啡因咖啡，和降低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有关。就心血管疾病来说，每日饮用2至4杯含咖啡因的咖啡，和降低患心脏病、心脏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有关。 但每次饮用超过四杯含咖啡因的咖啡，可能会增加患心脏衰竭的风险。即使有研究表明，摄取咖啡因可能对某些人的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要记住，关于如何安全地摄取咖啡因，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他说，大家对咖啡因的反应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年龄、服用的药物、健康状况、遗传基因以及身体代谢咖啡因的速度。对某人来讲，适量的咖啡因可能会对其他人引发心悸、焦虑或睡眠障碍等不良反应。他总结说，重要的是要留意身体对咖啡因的反应，并就适合你的摄取量咨询你的医疗团队。而咖啡里面有多少微塑胶？新研究揭外带杯隐藏问题。研究显示，外带咖啡杯中的微塑胶可能随着热饮释放进入饮料里面。这些杯内层的聚乙烯塑胶涂层在高温下会释放微小火粒。虽然科学家对其健康影响还未有共识，但这个现象值得关注。研究发现，温度超过摄氏60度的时候，微塑胶释放量显著增加，尤其是直径少于1微米的火粒。每日一杯外带咖啡，一年可能饮了几十万火粒微塑胶。上午到超市买一杯美式咖啡，或在路上带走一杯 Latte， 那个看起来是纸的外带杯，其实大多数内层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聚乙烯。塑胶涂层的聚乙烯 PE 塑胶涂层用来防止渗漏，而这一层塑胶在热饮温度下可能正在度释放微小塑胶火粒进入饮料里面。一项最新研究试图量化这件事的规模，结果显示高温确实会增加微塑胶释放量。虽然目前科学界还未确定微塑胶对人体的长期健康影响，但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现象值得重视。PE、PP、PS、PET 这四种塑胶在加热后都会释放更多微塑胶，差别在于释放量的多少。外带咖啡杯和餐盒使用的 PE 和 PP 是其中对热度反应最敏感的类型。这项研究发表在《危险物质期刊塑胶》。研究第一部分分析了30篇已发表的研究，涵盖多种常见塑胶材料。结果显示，温度是影响微塑胶释放量最重要的因素。当温度超过摄氏60度的时候，微塑胶释放量明显增加，尤其是直径少于1微米的超细火粒。第二部分就直接测试市面卖的外带杯，包括纯聚乙烯塑胶杯和内层涂有聚乙烯的纸杯。研究人员分别将摄氏5度冷水及摄氏60度热水注入杯中30分钟，模拟一般冰饮和热饮的使用情境。结果发现，两种杯在冷热条件下都会释放微塑胶，而当温度升高的时候，纯塑胶杯的释放量增加1/3。显微镜分析亦显示，高温令塑胶内壁表面变得较粗糙，代表材料出现物理性降解。一年饮几十万粒微塑胶意味着什么？研究团队估计，如果每日饮用一杯大约300毫升热饮，使用纯塑胶杯，每年可能摄入大约36万粒微塑胶。使用涂层纸杯，每年大约24万粒。这些数字看起来惊人，但需要谨慎解读。目前科学界还未就微塑胶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达成一致结论。部分研究发现，微塑胶可能与发炎反应、氧化压力及免疫系统变化有关，但它在人体内的累积程度及长期后果仍有很多未知数。美国史丹福大学医学院医师科学家暨流行病学家德西隆拉博表示，目前已有足够证据 令人关注这个问题，但还未不足以断言其健康危害。另外，本研究使用的是纯水而非咖啡，其实饮品中的酸碱度和成分可能影响微塑胶释放量，不同品牌不同制作程度的杯亦可能产生很大分别，环保杯未必等于更安全。不少人认为可堆肥或植物基材制成的环保杯较安全，不过包装研究学者丽莎·齐默曼指出，这些产品本质上仍属塑胶材料，同样可能释放微塑胶。他表示部分可堆肥材料。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不少人认为可堆肥或植物基材制成的环保杯较安全，不过包装研究学者丽莎·齐默曼指出，这些产品本质上仍属塑胶材料，同样可能释放微塑胶。现在继续讲下去，甚至可能因设计上较容易分解而产生更多微塑胶火粒。分子生物学家萨曼莎·罗马尼克亦提醒，部分可堆肥材料含有额外添加物，其长期健康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目前较被认为稳定的热饮容器仍然是不锈钢、玻璃或陶瓷。避开 BPA 不代表避开所有风险，很多人熟悉 BPA free 标示，认为这个代表产品较安全，但罗马尼克指出，不含 BPA 只代表不含双酚 A， 不代表不含其他具有类似结构和作用的双酚类化合物。所以对于高温饮品来说，玻璃、陶瓷和不锈钢容器依然是较理想的选择。印刷油墨可能带来另一层暴露。另一个较少被讨论的问题来自杯身印刷油墨。外大杯通常层层堆叠存放，一个杯的外侧印刷面可能接触到另一个杯的内侧食品接触面，这种现象被称为转印迁移。瑞士食品包装论坛主任科学官真明奇克指出，如果油墨中的化学物质转移到杯内表面，理论上可能再进入饮料。目前相关研究仍然有限，还是未有确认实际健康风险，但已受到食品包装研究领域的关注。今日就可以开始的一个改变，这项研究并未证明外带杯直接导致疾病，但它显示了一件明确的事，热饮接触塑胶材料时，微塑胶确实会进入饮品中，而且数量可能超出多数人的想象。如果你每日都买一杯外带咖啡，或者可能由明天开始带上自己的不锈钢环保杯，可以由明天开始带上自己的不锈钢环保杯。在科学界仍持续研究微塑胶健康影响期间，这个是一个简单、成本低，而且即刻可以做到减少暴露方法。世界上最贵的咖啡生产原料竟然是猫屎，产于印尼的麝香猫咖啡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每公斤咖啡豆的售价高达$1,000以上。这种咖啡的产量很少，所以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就算你买到你未必敢喝，因为它的生产原料是猫的粪便， 所以亦被称为猫屎咖啡。麝香猫咖啡的原料是猫的粪便，顾名思义，麝香猫咖啡的生产和麝香猫有关，亦即是说一种分布于南亚及东南亚名为椰子猫的麝香猫。椰子猫在食用咖啡果实之后，将未消化的咖啡豆排出，大家再将这些咖啡豆清洗和制作成品味独特的麝香猫咖啡。在一个多世纪前，有人发现野生椰子猫所排出的未消化咖啡豆可以用来冲泡咖啡，很快麝香猫咖啡产业就蓬勃发展起来。如今一公斤咖啡豆可以卖到$1,000甚至更多。虽然这个开始对这种曾被视为对农业有害的动物来讲是一件好事，但大家现在担心椰子猫在生产咖啡过程中的处境。有调查发现，一些人工养殖的椰子猫被困在窄小的铁丝笼里面，被迫只吃咖啡果实，而且被剝奪了自然行為，例如自由活動。麝香貓咖啡的化學成分不同，為了了解麝香貓咖啡的獨特之處，印度克拉拉邦中央大學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有關這種咖啡的化學成分的研究，證實了很多咖啡鑑賞家的猜測。在这项由该校动物学家西鲁所主导，在2025年10月所发表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比较了印度五个罗布斯塔咖啡种植园的新鲜成熟咖啡果实的化学成分，以及相同种植园野生椰子猫粪便中采集的咖啡豆的化学成分。结果发现，由野生椰子猫粪便中采集的咖啡豆明显比直接由咖啡植株上摘下来的咖啡果实大，脂肪含量亦比较高。这个和坊间关于野生椰子猫擅长挑选最好咖啡豆的讲法相符。当然，当人工养殖的椰子猫被喂食受限制的饮食那阵，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新鲜咖啡豆和椰子猫排泄出的咖啡豆的蛋白质和咖啡因含量并无差异，但化学分析表明，麝香猫咖啡含有比较多的辛酸甲酯和葵酸甲酯，这两种物质都可以增强风味并产生类似乳品制的香气。研究人员在发表于科学报告期刊上的报告中说，这些观察结果和以下假设相符。麝香猫的消化过程包括自然发酵和酵素的吸收，改变了咖啡豆的化学成分，增强了风味，而且增加了麝香猫咖啡独特的感官特性。这些特性可不可以令到它高昂的价格和它引发的动物福利争论合理化，就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了解麝香猫咖啡的确切风味来源，或者可以帮助生产者开发出更永续、更符合理论的咖啡豆生产方法。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说，未来的研究应该由分子层面分析麝香猫咖啡的香气特征，还发展出鉴别它咖啡豆真伪的方法，以确保永续性，符合伦理的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的信任。现在麝香猫咖啡的生产方式受到批评，据国家地理杂志报道，椰子猫好像猴子一样的长尾巴，好像猿熊一样的面部花纹以及身上的条纹或斑点，这种动物在食物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咖啡果实、芒果等水果以外，它们亦会吃昆虫和小型爬虫类动物。随着麝香猫咖啡逐渐流行，以及印尼的旅游业发展和游客渴望观赏和接触野生动物，有越来越多野生椰子猫被困在咖啡种植园的笼里面。它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咖啡，但亦是为了给游客观赏椰子猫，进而从中获利。英国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 和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研究人员曾评估印尼克里岛上的16个咖啡种植园中将近50只被困在笼里面的椰子猫的生活状况。他们发现他们造访的每一座咖啡种植园都未达到基本的动物福利条件，这些椰子猫的处境不堪乐观。研究人员之一的克鲁兹说，有些鹿真是小到不可以再小，他们会说那些根本就是兔仔的鹿，而且里面满是尿液和粪便。克鲁兹提到，有些椰子猫很瘦弱，因为他们只是被喂食咖啡樱桃，即是说咖啡豆周围的果实。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有啲椰子猫好瘦弱，因为佢哋只系被喂食咖啡樱桃，即系话咖啡豆周围嘅果实。而家继续讲落去，有啲就系过肥，因为佢哋冇办法自由活动，仲有啲椰子猫因为摄取过量咖啡因而兴奋过度。另外有好多椰子猫冇办法获得干净嘅水源，亦冇办法同其他同类互动，佢哋喺日头仲要忍受嚟自车流同游客嘅噪音。呢、这个对于呢啲夜行嘅动物嘅处境嚟讲系雪上加霜。目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辨识麝香猫咖啡豆的来源是野生或圈养的椰子猫。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秘密调查发现，用圈养椰子猫在非人道条件下产生的咖啡被贴上野生麝香猫咖啡的标签在欧洲出售。就连将麝香猫咖啡引入西方的咖啡贸易商怀德，亦在英国《卫报》上撰文警告大家警惕这种咖啡。他指出，麝香猫咖啡的生产过程日益工业化，亦变得更加虐待动物，经常出现假货。当今没有任何认证机制可以证明标榜野生的咖啡真是野生的。即使位于美国纽约的雨林协会之类的知名咖啡认证机构会确保可信赖咖啡 的栽种和生产，但这些机构拒绝认证麝香猫咖啡。雨林协会的成员摩根说，认证麝香猫咖啡的风险太高，因为很难确定这些咖啡豆的来源100%是野生。我个人建议是尽量避免购买这种咖啡，它很可能来自圈养的生产环境。每日两杯咖啡失智风险降到 18%， 哈佛43年研究证实，适量咖啡因和大脑老化速度相关，但专家提醒不要喝越多越好。咖啡除了有提神作用之外，对大脑老化速度可能亦有正面影响。哈佛和麻省总医院的一项长期研究显示，适量喝咖啡因饮料的人失智症风险相对较低。咖啡因可能和大脑更活跃，亦可能加快大脑和身体之间传递信息的速度。石溪大学医学院阿兹海默症中心精神科护理师乔林·奈特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40年追踪研究，咖啡摄取量和失智风险呈负相关。这项近期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追踪了131,821名受试者长达43年，结果发现每日喝2-3杯咖啡或1-2杯茶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比几乎不喝或完全 不摄取咖啡因的人来得低。在找有助预防失智症的方法那时，我们认为似咖啡这样普遍的东西，或者是很有潜力的饮食调整方式。该研究主要作者麻省总医院布莱根医疗集团医生黄丹尼在声明中表示，黄丹尼和他的团队分析了两项针对医疗人员所进行的长期追踪研究，护理师健康研究和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受试者开始加入研究嗰阵，年龄大多喺40几至50、50岁出头之间。研究发现，每日饮1至5杯咖啡，每杯大约240毫升嘅人，同失智风险降低18%存在关联。每日饮茶含咖啡因嘅人，风险就降低大约15%。有趣的是，当每日饮过超过 2.5 杯咖啡，这种关联就不再增强。究竟人员推测可能是因为身体对咖啡因中有益成分的吸收有一定上限，咖啡因怎样影响大脑，减少发炎可能是关键。内特讲明，咖啡因进入大脑之后会占据原本令人产生睡意的接收点，令人保持清醒。透过这种方式，咖啡因可能会令脑细胞更活跃，进而可能减少大脑发炎。他补充，大脑发炎目前被认为是造成记忆力和思考能力退化的原因之一，咖啡因可能有助于减少这类发炎反应，进而延迟大脑老化。科学家推测，咖啡因可能透过减少发炎改善脑部血液循环来保护大脑。另外，它还可能有助于比身体更有效地利用糖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糖尿病会提高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而这些都是导致失智症的危险因素。大脑退化慢了7个月，数据显示相关但非因果。在研究期间，共有11,033名受试者被诊断出失智症，诊断结果都是由医疗记录或死亡证明确认。研究显示，无论受试者是否带有阿海默兹症或其他失智症的遗传本质，咖啡因摄取和失智风险的关联都同样存在。研究亦观察了自觉认知退化，即是说大家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或思考能力变差的情况。摄取较多咖啡因的人，这一类困扰比较少，而在70岁以上的女性，摄取较多咖啡因的人在认知测验中的得分更高。数据显示他们大脑退化的速度大约慢了7个月。内特表示，喜欢喝咖啡和喝茶的人认知表现较好，可能是因为咖啡因可以增加大脑中两种重要的化学物质多巴胺和乙烯胆碱。多巴胺可能给人保持警觉、专注，还带来愉悦感。乙烯胆碱就是和记忆有关的重要传讯物质。不过，这项研究并未追踪受试者喝咖啡时是否加了牛奶或糖，而这个可能会影响健康效果。部分专家亦提醒，每日喝超过4杯咖啡不止不会带来额外好处，还可能有害，例如影响睡眠或增加焦虑感。研究人员亦谨慎讲明，这项研究显示的是统计关联，无法证明喝咖啡导致失智风险降低，其他生活习惯亦可能影响结果。虽然结果令人鼓舞，但影响幅度相对有限，而且保护大脑的方式有很多种。黄丹尼说，我们的研究发现，适量饮含咖啡因的咖啡或茶可能是维护大脑健康的方式之一。老年人喝咖啡要注意，脱水和失眠反而伤脑。内特提醒，增加摄取咖啡因仍然有风险，特别是老年人或有特定健康状况的人。咖啡有利尿的效果，可能令身体流失过多水分。我成日都话俾病人知，每日饮一杯咖啡就应该补充一杯水。 他说一旦身体缺水，可能导致意识不清、混乱，甚至伤害肾脏。最后他亦提醒老人要注意咖啡因对睡眠的影响，因为睡眠不够本身就是脑退化的危险因素，咖啡因可能令人难以入睡，睡得不好会损害思考和记忆能力，长期下来会更提高失智的风险。咖啡可以从肠道强化大脑和情绪，研究这样说的，除了提醒醒脑之外，喝咖啡还有多种健康益处，但是咖啡中的咖啡因可能会令某些人敬而远之。现在有研究发现，喝咖啡亦能提升情绪和努力，即使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亦有这样的功效，因为咖啡因可以经由肠脑轴增进大脑的健康，所以不敢碰咖啡因的人还是可以尝试以咖啡来改善健康。所谓肠脑轴是指大脑和肠道之间的双向沟通管道。爱尔兰科克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对咖啡如何对肠脑轴产生正面影响的机制进行了研究，这项刚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研究表明，经常饮用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都可以影响肠道微生物群，进而影响情绪和压力水平。咖啡对消化和情绪的益处先前已被广泛研究过。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咖啡对消化和情绪的益处先前已被广泛研究过，现在继续讲下去，但它背后的确切机制仍然不清楚。这项新研究通过一系列测量方法来探讨咖啡摄取如何影响肠脑轴的双向沟通，这个是首次有研究人员从事这样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藉由心理测验、咖啡因、食物日记以及粪便和尿液样本，对31名咖啡饮用者和31名非咖啡饮用者进行密切研究，以了解他们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和他感受到的情绪和或压力。这里的咖啡饮用者被定义为每日定期饮用3至5杯咖啡的人，一开始这些参与者先停喝咖啡2个星期，期间研究人员定期对他们进行心理评估，并采集粪便和尿液样本。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咖啡饮用者肠道微生物群的代谢情况在戒除咖啡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研究人员随后以切盲方式给咖啡饮用者重新饮用咖啡长达3个星期，其中一半的人饮用没有咖啡因咖啡，另一半饮用含咖啡因咖啡，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饮用哪一种咖啡。结果发现这两组参与者感受的压力、忧郁和冲动都有降低迹象，这个意味着无论咖啡因含量怎样，饮用咖啡都可以显著改善情绪。但只有饮用无咖啡因咖啡的人在学习和记忆力方面有显著提升，这个表明咖啡因以外的其他成分，例如多酚，才是令认知能力获益的真正原因。不过该研究亦发现，只有含咖啡因的咖啡才可以降低焦虑感并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而咖啡因亦同降低发炎风险有关。该研究的通讯作者 该校微生物学家克洛恩指出，这项研究结果显示了咖啡对肠道微生物群和神经系统的影响，以及它对维持肠道微生物群健康的潜在长期益处。克洛恩说，咖啡可能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整体功能及它代谢物。随着社会大众不断关注饮食调整以维持消化系统的平衡，咖啡亦有可能成为健康和均衡饮食的辅助手段之一。他说，咖啡不只是咖啡因，它是一种复杂的饮食因素，会同我们的肠道微生物群、新陈代谢甚至情绪健康相互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含咖啡因亦或是不含咖啡因，咖啡都可以明显但相辅相成的方式影响健康。台湾知名外科医生张金坚之前表示，他通过研究发现咖啡具有抗癌、改善代谢性和心血管疾病、有益肠胃功能和降低老年失智风险等诸多好处。这种饮品含有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健康成分包括咖啡因、绿原酸和胡萝卜碱。以绿原酸为例，这种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对抗自由基，而过多的自由基是人体健康的杀手，容易造成血管栓塞、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疾病。咖啡是百药之王，78岁名医秘诀比你越饮越健康。东京药科大学名誉教授江希太郎将咖啡比喻为百药之王。台湾乳癌名医张金坚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咖啡具有抗癌、预防慢性病的好处，同时在品咖啡过程中脑内产生的多巴胺等化学物质成为幸福的泉源。张金坚是台湾知名外科医生，现年78岁，仍然保持每一个礼拜三次门诊、两次开刀、教书、访谈、写书、推广乳癌防治工作。即使已经退了休，仍然过着忙碌而充实的生活。他分享自己的秘诀是爬山，每日饮咖啡。好像我们这些年纪要养成一种斜杠人生，除了正业以外，要思考怎样过得快乐，过得品质更好。两件事我一定会做，一是爬山多走动，第二是喝咖啡。张金坚说，咖啡三斗成分成千种，三种更受关注。讲到开始钻研咖啡，张金坚表示自己经历了一个自我说服的过程。我在台大医院提早退休，到台中澄清医院做院长，那时来回要坐高铁，看到其他乘客都点一杯高铁咖啡好香，我就试住点一杯来喝，结果发现好好喝。我又讨厌喝咖啡都觉得好喝，亦要说服自己。张医生表示，咖啡拥有成千种复杂的成分，较广为人知的活性成分包括咖啡因、咖啡醇、咖啡豆醇以及绿原酸等。咖啡生豆就是一座充满化学物质的仓库，例如某类的阿拉比卡种成分超出成千种，其中数百种成分具有芳香性，是人类饮品中香味最丰富的。那咖啡中含有哪些最为引人注目的健康成分呢？咖啡因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可以驱走睡意，帮助恢复精力。咖啡因的含量会因生豆品种、萃取时间长短、方式而有所不同，由40毫克至到300毫克不等。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量不可以超过400毫克，如果容易心悸，可能选择低咖啡因的咖啡。绿豆酸经年累月的疲劳、压力大、食不健康的食品，容易产生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是人体健康的杀手，容易造成血管栓塞、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 自然界中有好多抗氧化嘅物质可以对抗自由基，咖啡中嘅绿原酸即系重要嘅抗氧化物，因此受到关注。胡萝卜碱，咖啡中嘅胡萝卜碱可以减少糖尿病嘅发生率。另外，饮咖啡仲要提升基础代谢率，预防糖尿病。根据植物种源学显示，咖啡最早起源于伊索比亚嘅中部高原，13世纪。随伊索比亚军队带入叶门进入阿拉伯世界，又传到土耳其，16世纪再传入欧洲。欧洲第一位提及咖啡的是一位德国医生，他形容咖啡为好的饮料，漆黑如墨，对疾病有好处，特别是胃病。以下是张金坚分享咖啡四大好处，对人类的健康尤为重要。一、抗癌。张金坚表示，关于咖啡的功效，在癌症的预防上大多具有正面功效。研究显示，大量饮咖啡可以降低肝癌，减轻肝病恶化，降低大肠癌或直肠癌的发病率，对于部分乳癌患者亦有效。二、改善代谢性心血管疾病。有研究发现，饮咖啡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及饭后血糖，改善代谢症候群，同时降低痛风、高血压、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三、有益肠胃功能。咖啡可增加肠胃蠕动，促进胃酸分泌。有便秘问题的人饮咖啡可以得到缓解。建议罹患12指肠溃疡或者胃食道逆流的患者不要饮用咖啡，如果真的很想饮，可以饭后才饮。四、降低老年失智风险。一些研究显示，咖啡有助于增强短期记忆力，防止认知能力下降，减少老年失智的风险。不过，针对停经后的妇女，骨质流失严重，饮完咖啡要适度补充钙。骨质疏松症患者就要减少咖啡摄取。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大纪元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